陈老师。
Hello。
你写的好像是。
我前面有个导图，那个显示的那个导图，它里面有监制，这个字就。
哦，但是我完全不一样，几乎没有，
他
没几句话断的时间没有。哎，
导图是在哪？
没几句话断的时间。
在前面。
在前面。
停一下。
是他那个
上
去，
他就这
么。
这是。
这是。现在引导他一下。
哦，确实是。
玉成中大法师。
玉成的。
玉成中大。啊，这个意思变了吗？出于成，
这个是什么？
这不是一个版子，这是什么印度？
这是成
了，它有好几个。
这个是成了段子，这是
编。编的是成。
这个段子跟那个段的意思都不一样了，你看这里啊。入
那也不是我。
官僚入山
行。不是我
出于
这个是。
出于城中大凡事。这个可能出错了，出于城中大凡事讲的。也入山行事。这个是不一样的，这个段子不一样。
这个。这是德译本，这个是中国。
这个是德译本，这个是中国。
那一哪个？读哪个？
这中国本。
这个。我来读。
就这么写啊。
你说那个在，是自己开始吗？你们
直接开始吗？
哦，自己开始。好了，你自己开始。
对，开始啊。今天我们学习这个，共同学习这个《六祖坛经》。这个禅宗呢，是长期以来都是中国佛教的一个主流和代表，它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也是被看作中国化的一个佛教。这个禅宗的一个性质呢，它跟其他的宗派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过去这个判教呢，它从大的方面它把这个诸宗呢判为两个部分，一个就是教下，一个就是宗门。教下跟宗门的区别是什么呢？教下呢，它是一句佛的经典呢进行解释，禅师发挥，而宗门呢，这个性质很不一样，它就是禅宗所标榜的，这个教位别传，不立文字，以心传心，因为这个我们汉传佛教呢，对于这个佛法的传承呢，它没有一个很明确的说法，一般认为都是这个只有一种经典传承，但藏传佛教呢，它的关于佛法的传承呢。它是分为六种，就是佛法的传承呢，它有六种方式。第一种呢是心印传承，心印传承就是禅宗所说的以心传心，就是在师徒互相之间呢，它用一种特殊的方式使你在当下能够顿悟，能够证得涅槃妙心。这种方式呢，也是佛陀当年在说法的时候嘛，最常用的方式。你看那《阿含经》里边记载了，佛说完经以后。每一个经呢几乎都是这个有多少人当场证到阿罗汉果，最下的嘛得法雅境，得法雅境嘛就是见道，他体会到这个涅槃嘛，所以这个实际上最上的传承呢就是心印传承。心印传承究竟怎么传呢？这个经里边没有明确的说法，这个确实是非常神秘啊。然后第二种呢，它叫放光传承。放光传承嘛，它就是佛菩萨或者祖师呢，它放一道光，这道光的加持或者这道光呢所表示的意思呢，可以使你当下能够开悟，这个在密教里边是有的。我最近听说我学生呢，碰到有一个年轻的居士，原来是个道士，他。背的这个师父呢也是很高明的，他已经在道教里边修到能出这个原身了，那就是他有四禅应该是有了，结果碰到一个曹洞宗的一个居士，这个居士给他的传法方式就是放一道光照在他这个地方，当下就开悟， 可是这个他就叫下种子，就是那个传法界里边的有情来下种，这个叫种子啊、他果然是这样的啊、这凤凰传承
造在哪个地方？
造心里这个地方、确实有这么回事儿，就说还有一种再下一代呢，就叫表示传承。表示传承呢，就它不一定用语言文字，但是有一个你可以看得见、感觉到的一个表示。比如说世宗拈花示众，啊，这是一种表示。他不说什么，啊，但是啊，这个摩诃迦叶嘛，当场就、明白了，就开悟。还有禅宗的祖师呢，所用的好多方法，比如说扬眉顺目啊。这个有的时候看你一眼呀，有人你要说了把你的口掩住啊，这些都是一种表示，他这种方式呢叫做表示传承，或者用一个图像，原像，要传承有原像，第四种呢叫做口耳传承，他就是不通过经典，他是一些修行的一些诀窍，这个噶举派呢，所以被称为噶举了。它的有两个意思，一个是白衣，因为它的前两代祖师都是白衣，一个就是口传，因为它在这个宗派里边呢，它的主要的精华它是依靠师徒之间口传的一些口诀，这是一种传承。这个传承呢，在汉传佛教里边也有的，不过一般经典上边很少记载，比如说我听到了法海喇嘛讲的，他在这个佛门里边呢，他怎么进入禅定，怎么出禅定，这些他都有口诀，但这个口诀嘛，现在大概知道的人很少了，他就是在师徒之间这样口耳传承，他不写在纸上，那第五种呢，才叫做经典教授传承，就是我们宗教下了所用的，对于佛所说的经典呢进行解释。然后依据经典里边所说的方法、理论跟方法修行呢，这叫经典教授传承，这是最常用的。这种传承呢，虽然这个有很多的经典为依据了，但是你要照着佛在当时给当事人说的这个经呢，来修行的话，一般的来说，这个修行要正道嘛，需要很长的时间，不是当下就可以正道。像心印传承的放光传承嘛，这个当下就可以见到。还有最后还有一种第六种嘛，叫做圣深净净传承。净嘛是清净的净，境界的净。这种传承呢，就是在有些祖师或者有些菩萨，他在禅定当中，或者有特殊的机缘呢，佛菩萨跟祖师呢给他加持，使他进入一种境界。在这种境界里边嘛，得到佛法的传承，这种传承呢，我碰见的也是有的。我们学校当时有一个学生呢，他碰到一个老和尚，这老和尚也是一般佛门里面都不知道的，叫他坐在地上入定。他当时练气功嘛，能够入定，入定了以后，他一加持了，他就在这个坐的当中呢，他修学了十种秘法，他就金刚轮无上秘法。休息完一看，这老和尚不见走了，他就这样传的，然后这个修行一种秘法修行的过程，他从头到尾他都有的，等于就自己经历了一次，他一讲这十种秘法了，我一听非常高明，确实是纯正的秘法，比藏秘了还要高明一些，什么都有那边，像大圆满也有，像那个药师佛治病的也有，然后他拿这方法修了，修了一年多，他就有四禅八定，也有起码有天眼跟宿命两种神通吧，就这种人，有这种传承方式确实也是有的，但是他的师父给他讲了，必须要修得像他这样，他不需要语言文字，也不需要什么说法，你传法的时候必须要，你一加持了，就像他一样的能够显示自己的心中能够显示秘法的时候，才可以传法。因为他现在还没修到这个，所以还不传法，大学里面当教授，就是这种传承呢，在藏传佛教里边是比较多。像藏传佛教的好多秘法呢，它都不是释迦牟尼佛当时说的，就是以后的祖师呢，他在定中呢，他感觉到有这个本尊呢给他加持了，大概传法的方法大概也就这样， 啊。那么我们讲到禅宗，那禅宗嘛，它是由达摩祖师嘛从印度带来啊。他达摩呢，他当时自称他的宗派嘛叫做这个蓝天珠一乘宗啊，他没叫做禅宗，叫做一乘宗。就是他的这个在教理方面嘛，他是《法华经》里边讲的一佛乘，这个叫一乘，他比大乘要高一些，他是直接达到佛的境界嘛，这个叫一佛乘。这个达摩大师呢，从他的传记看的话，他在印度南印度呢虽然有一定的影响，但是肯定没有大的寺庙，影响不是十分大的。就是他这一派的人呢，一直到65岁以前呢，他的个人修行吧都是修头陀行，他都是在山林里面自己修头陀行。那么因为藏传佛教嘛，他们当时有很多的人到印度去学习，他们对印度佛教的了解呢比我们汉传佛教要清楚一些。他们讲的这个印度的佛教呢，就是在这个出家人里边呢，它分为两大派，一派嘛就是班智达派，就是法师派，这个都是在大寺院里讲经说法，进行严格的有严格的修学的次第啊。像玄奘大师呢，当年去学习的嘛，这个都是在大的寺院里，他属于这个班智达派。这一派嘛就是以这个中观为主啊，为师呢曾经也兴盛过一个阶段，但是始终还是以中观为主。另外还有一派，他不在大的寺院里，他在民间山林里边，一般都是个体在那里修行。这一派嘛叫做古刹里派，古刹里就是梵语是起士的意思，起士为生的起士嘛。这一派的在这个教理方面嘛，他基本上都是属于这个如来藏这一系，他特别重视修心，特别重视心性。基本上把所有的修行嘛都归到明心见性。这藏传佛教讲嘛，这个达摩祖师呢就是古刹里派的一个祖师，讲他是这个大势至菩萨的化身，而且他是达摩祖师的传承嘛，在藏传佛教里讲的还是比较清楚，一代一代了讲的比较清楚。他跟噶举派的这个大手印这个传承呢基本上是一个传承，同出一源的。这种说法呢，因为他是西藏人嘛，直接从印度这个了解到的，从这个达摩祖师的他的行止来看的话，确实应该是这样，他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宗派，他的理论基础呢就是如来藏学。那他的修行方式嘛，就主要就在心性上下功夫，明心见性。当然中观跟唯识都不是这样的，唯识呢对于心性呢也并不是十分重视，中观呢也基本上讲到心性的地方也不多，只有这个如来藏这一系吧，把所有的修行呢基本上它的诀要嘛最后都指归于心性。那么这个达摩大师呢把这个这一派的一乘宗呢传到中国来以后嘛，适应中国的这个文化呢，他又发生了几次大的变化。说达摩禅的特点呢，在因为他留下来的文字呢非常少，就是二入四行，他基本上是这个即教悟宗，然后修这个闭关，一个理入一个行入，理入嘛就是修闭关，即教悟宗呢。就是首先要明白这个如来藏系的基本教理，主要是一句能切经，在这个透彻教理的基础上呢，生性含生同一真性啊。这个透彻教理的这个具体的标准嘛，就是要你要生性，这个我们每一个众生呢都是有一个本来真性然后呢再按照这个真如它本来实相真如本来所具有的性质，调心呢跟这个实相真如相应，这个叫做闭关 啊，闭关嘛，关于闭关嘛，学者有好多的解释，啊，有的讲了他是面对的墙壁嘛，应该是这个，可能是修这个地大观，一个曼陀罗嘛，修地大观。实际上在二如四训里边解释的非常清楚，就是心如墙壁，就是以中观的这个中道的这个法则持心呢，使心呢像那个墙壁一样，不偏到任何一边。不偏到这个有的一边，也不偏到空的一边，不偏到佛的一边，也不偏到众生的一边，啊，任何一边嘛都不着，啊，这个叫做闭，闭关，嗯，然后这样修的话，实际上他这个三昧嘛叫做一心三昧。当年我这个跟这个黄念祖居士们讨论这个问题，我说达摩祖师的这个。这个禅方嘛，就是闭关，就是一心三昧。他说未必，他认为未必。他说禅宗的精髓呢，也不是修一心三昧，就是以心传心，所以达摩祖师的这个方法嘛，他的精髓主要应该是以心传心，但是以心传心呢，这种方法呢，只能接这个上根利器，你要具有相当的基础，接近于见到这样的根器了。你才可以这个心硬了，才可以传得上。要不然呢，你没有基础的话，就是佛了，那哪里也没办法，也传不上的。但是具有这样慧根的人呢，有那么机缘的人呢，总是很少的。所以六祖讲嘛，他的法呢，直接上根利器。那么达摩大师当年的徒众呢，也并不多，就不多了，他还受到当时这个法师派的攻击，最后被下了几次毒嘛，因为他的这个方法呢，跟教下来确实是很不一样，而且他很具有魅力，因为他当下使人可以开悟，然后到了这个传了几代以后，到这个东山法门，就是四祖五祖这个时候嘛，跟这个他的禅法呢，跟达摩大师的禅法呢是有所不同，他主要是依据这个《文殊说般若经》。修这个经中所讲的一行三昧，这是他摄化大众的一个方法。因为他四祖五祖呢，他的徒众开始多了，他四祖好像是有平时有300徒众吧，五祖是有500徒众，他700徒众，这个经上讲的有1000徒众，有那么多的人呢，你不可能每一个都一心传心，所以大家呢要用一个统一的方法来修行。这种统一的方法嘛，就是《文殊说般若经》里边的用的这个一行三昧，但具体的方法呢，跟《文殊说般若经》呢也并不完全一样，它是用很长的声音呢，拖着很长的声音呢念这个佛的这一个字，这一个字呢，它当时因为这个古代嘛，这个佛念不就是不这样拖得很长。然后下次声音很高，它的很长，然后声音慢慢放慢，放得越来越慢，那忽然一下你的这个心就打断了，打断这个地方，他说这个就是这个自性清净心，这个在四祖的这个入道安心要方便法门里边讲得很清楚，然后呢，这个五祖的门下呢又分为南北二宗，南北宗呢基本上用的呢就是。这个《文殊说般若经》的这个方法，但是要比这个方法嘛要，更要死板一些，要看心看境啊，然后南宗呢，就是慧能的这一支，慧能这一支呢，慧能呢虽然出于五祖的门下，但五祖常用的方法是。文殊说般若经的一行三昧，那根据坛经的记载呢，五祖呢用的方法并不只是这一种，他对有些上等根器的人，像慧能这样的人呢，他用的就是还是以心传心的方法，而且呢，他重视的是《金刚经》因为六祖这一系呢，南宗禅呢。最能表现出这个达摩禅的这个本质， 他特别强调动物，特别强调以形传形，啊，所以呢，很快的呢就成为禅宗的主流，啊，一直延续到今天了，啊，嗯，北宗没有了，基本上都是，这个中国佛教的，尤其是你们出家人嘛，大概80%-90%嘛都是临济而生吧，有20%-30%嘛大概是曹洞而生，啊，那么六祖呢留下的文字是不多的，因为他也不大识字，说完全不识字嘛恐怕就不一定是事实，起码是识字不多吧，而且这个禅宗的这个风格呢它是不立文字，所以六祖大师嘛只留下这么一个法宝坛经，这个法宝坛经的内容呢主体是他在这个广州的大梵寺说法的一个记录，这个记录的版本呢流传到现在呢起码有7-8种吧，有好几十种印本，大概学术界嘛把它分为4大系吧，最早的呢就是这个在东方卷子里边发现的，这个叫做题作这个标题呢是最长了，叫做南宗佛教最上大乘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六祖慧能大师与邵州大梵寺施法坛经，这个是简称东方本，这个本子呢在东方本里边也有2-3个抄本，是一个手抄本，它的现在对它的断代呢它的时间嘛大概是在5代的末年，就说离这个慧能祖师嘛已经有过了大概200年左右吧，因为这个本子呢出现的最早，但是发现的最晚，所以呢一直到现在嘛学术界呢认为根据什么东西出现的最早什么东西就是真的，这个一般的规律嘛认为这个东方本的这个坛经呢就是最能体现慧能大师的这个原旨，郭鹏呢有一个东方本坛经的一个建筑，但这个本子呢因为它的错别字非常多，可以说是连篇错字，而且话句呢也比较礼俗，所以内容呢只有12000字，也比后来的几个本子嘛要字这个内容要少好多，所以一直到现在呢在佛教界呢实际上没有啥流传，这是一个本子，这个本子呢我的学生哈雷嘛他认为还是应该说还是这个六祖当年讲了以后吧这个弟子的一个手抄本，这个手抄本呢因为六祖当时是在广东，这个手抄本是在遥远的这个东方发现的，根据史传嘛六祖的这个南宗禅呢当时呢也没传到北方，那过了200年以后才传到北方的，所以这个手抄本也很难说它就完全体现了六祖大师的这个思想，也是辗转传抄，它里边呢肯定会有一些错误，然后呢是这个记录这个六祖思想最早的这个文献呢就是祖堂集，祖堂集呢是这个有20卷，是南唐保大十年，就公元952年，泉州的两个僧人呢编著的，这个是要比这个东方本的坛经呢出现要早一些，它里边呢关于这个慧能大师的传呢，记载了慧能大师的一些他说的一些法，然后还有过了这个几十年以后50年以后出的这个传灯录，传灯录里边呢也记录了这个慧能大师的书 这个本子呢就叫做会稽本，嗯，这个叫做会稽的这个僧人呢，他是在北宋的乾德五年，就是公元967年，嗯，他编成的，这个叫做六祖坛经，但是他的印刷呢是到南宋的绍兴年间呢才刻印的，这个本子呢长期失传了，他是当时呢传到日本，在日本呢有征夫四本、金山天灵四本、大乘四本，有好几个本子，这个本子呢也有问题，就是根据这个北宋的一个准斋读书志，它里边所载了这个会稽本在北宋的时候还它还在，当时呢有这个3卷16门，但是传到日本的这个本子呢只有2卷11门，就它还是要少一些，比原本呢要少一些，就是第二个版本。第三种版本呢是叫做曹溪原本，这个曹溪原本呢是北宋的名僧契松大师，他根据这个曹溪的一个古本，就是曹溪兰花寺，在这个寺里边呢他有一个世代相传的一个古本，根据这个古本呢又进行了改编，因为契松的他在禅宗方面水平相当高，当时的威望嘛也相当高，所以他改编的这个曹溪原本呢古本呢应该说是十分可靠的，它的内容呢也比会稽本呢要多一些。这个本子呢也流传到这个朝鲜，流传到高丽，在高丽的大藏经里边有一个曹溪原本。这个曹溪原本呢又经过到明末了又经过汉山大师的重刻，汉山大师重刻以后一直到现在了，在这个曹溪的兰花寺呢也都有的，这个在佛里边印的这个本子比较多。净慧法师呢认为，他写过一篇文章嘛，他批判这个东方古本，他认为这个曹溪原本呢是最为可靠的，因为这是在兰花寺里边已经流传了这个1000多年啊，然后呢到元代至元年间的时候，又有这个至元27年嘛，有这个德义，他根据这个曹溪原本呢，又改编了一下，因为曹溪原本当时也有好多的课本，好几种课本，这个课本里边互相之间呢，在字序上也有一些不同，封品呢也不同，德义把它改编了以后，就刻印了，这个叫做德义本。然后过了一年了，又有这个宗宝，宗宝呢也是根据曹溪古本，或者呢他也参考了这个德义本，然后又进行了改编，这个改编呢他是把所有文献上记载的关于六祖的这个他说的法呢全都把它收集到一起，所以这个宗宝本呢它的内容呢最为丰富，它有2万多字吧，他虽然添加了比这个曹溪原本呢添加了一些东西，但是这些东西呢从它的来源看嘛，它都是在属于这个最早的禅宗文献，像祖堂集里边传灯论里边都有的，所以从这个明代以来嘛，明清以来嘛，在这个禅宗界呢用的呢都是这个宗宝本，在日本编的这个大藏经里边，大正藏里边嘛，他收的呢也是这个宗宝本，然后对于这个坛经呢是不是六祖所作的，在学术界近代呢也有一个考据，在1930年的时候，这个胡适呢根据东方文献的本子呢，因为胡适研究东方文献呢，他从里边发现了神会和尚的语录，根据对神会和尚语录的整理呢，他认为这个东方的这个古本呢它的见地跟神会是一样的， 所以胡适呢就根据这一点就断定了这个坛经呢不是慧能大师说的，是神会和尚做的。因为胡适的方法嘛是这个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啊，所以他的假设嘛往往是非常大胆，他要推翻前人的一些说法。嗯，这个在当时呢胡适因为他威望很高，他在当时学术界呢也非常有影响啊。然后呢这日本学者对于这个于井博寿，这个非常著名的一个日本学者，他在第二代禅宗史研究里边呢专门呢这个批驳了这个胡适的看法。但是呢另外一个学者叫关口真大的，他在禅宗思想史里边嘛，他是赞同这个胡适的看法，认为坛经呢代表的不是六祖的思想，是神会的思想。还有一个日本学者叫柳田胜山，也是专门研究这个禅宗的，他认为呢这个坛经呢是牛头宗的慧中，牛头宗的六祖叫做慧中所说，是鹤林寺的法海记，并不是这个兰花寺的那个那个慧能所说的啊。他也有他的一些一些理由吧。应松法师的中国禅宗史呢，他是赞同，他认为这个坛经呢还是慧能大师说的，他也批评了这个胡适的主张。那么我们今天看来嘛，这个胡适先生的这种主张呢，他的根据是非常非常无力的，就是没有多少根据。但这个坛经呢是不是完全忠实的记录了这个慧能大师当时说法的这个原意呢？这个从这个文献考证来说嘛，也是很难说了。说比如像禅宗录的卷二八呢，他记了这个南阳慧中国师，这是慧能门下的一个大弟子，他的威望相当高。他一段话嘛，他说无比游方，多见此色，境又甚矣，巨阙三五百种，入世云汉，云是南方宗旨，把他坛经改换，天柔悲他，削除圣意，祸乱后土，七成研究，苦在无尊上矣。他非常感叹，他当时看到这个坛经嘛，他认为已经跟慧能大师所说的嘛已经不一样了，添加了很多的东西，天如悲坛，削除圣意，就说他看到的这个坛经的抄录本呢，究竟是不是我们现在这个本子呢？这不好说了，就没有什么理由肯定跟否定，但是这里边呢，他这一句话里边所说的巨阙三五百众，目视云汉，云是南方宗旨，我就发现他这个说的这个目视云汉嘛，正是现在的这个藏密的这个林玛派大圆满修行的一种方法啊，因为他要看这个光往天上看，那目视云汉是什么意思呢？就往天上看啊。因为我一个朋友张伟明嘛，他考证的这个在宁玛派的祖师里边呢，莲花生大师的师父叫做西里圣哈，是一个汉人，是一个陕西人，他是可能是原来是禅宗门下，他跑到印度以后，又把这个禅宗的法呢又传给莲花生，然后这个莲花生以后呢，这个宁玛派的祖师里边嘛，重要的祖师里边又有两个又是汉人，又是禅宗的和尚。所以这个当时呢就把这个流行的这个巨阙三五百种目视云汉的这个方法带到宁玛派里面，这个是完全有可能的啊。就这个当然了，这个方法原来是从禅宗带过去。但是这个坛经呢经过了历代禅宗祖师的这个鉴别跟印证，因为在禅宗里边真正开悟的也不是只有慧能大师一人，可以说代代嘛他都有开悟的大师，他们对这个坛经呢都是进行了长期的鉴定， 都是肯定的啊。那么即使呢他的个别的这个语句呢经过了后人的修改或者加工了，那他的基本思想呢应该说是慧能大师的思想，就是东方本他的基本思想，我们跟以后的几个本子对照的话，重要的地方基本上都是一样的，意思都是一样的。但是在当代呢也有否定他经的啊，我听这个贾提涛居士讲嘛，说在当时就是二十年以前吧，在广东有一帮研究坛经的人，在这个香港有一帮研究不是研究禅宗啊，他就是禅宗的信众吧，他们认为这个坛经呢完全是错误的，这帮人发起嘛要把坛经要销毁啊，就说也有这样认为的。我认为这个坛经呢它的境界是非常高，非常高明的。如果从这个它的见地上来看的话，它要比达摩禅嘛，达摩祖师留下来的那个二入四行的要高啊。它的见地呢，跟大圆满的见地呢差不多。应该说是一个非常宝贵的一个文献，把它叫为经呢，这个过去的人也说了，是因为只有佛说的可以称为经，祖师说的呢不能称为经，可以称为论。但是这个坛经呢它不是一个论，论是解释佛经的，坛经呢就是说法的记录，它跟释迦牟尼佛说法的记录也是一样啊，说法的形式呢也基本上是一样的。所以大智度论里边龙树菩萨讲嘛，佛经有五种人说，不仅仅是佛说，佛弟子说的，甚至诸天说的，如果符合佛法的话也是经。所以这个坛经呢完全可以把它称作经。为什么叫做坛经呢？这个古人的理由嘛是认为在刘宋南朝的刘宋年间呢，有这个求拉跋陀罗大师，就是翻译楞伽经的那个，他到广州的哪一个寺院呢建了一个戒坛，他预言了200多年以后有肉身菩萨来此受戒，然后又过了几十年呢，到梁的千宝多少年呢，又有一个印度的一个大师他在这个戒坛旁边吧种了一棵菩提树，预言过170年以后有这个肉身菩萨呢来这个地方受戒而果然呢，过了170年以后吧，这个六祖大师嘛，在广州的这个就是什么寺呢？印度法印寺啊，
广孝寺，
广宗寺啊，
广孝寺，
不是广孝寺，
柳龙寺，
不是
现在的寺院啊，他是在那个地方，他确实是在那个地方受戒的，就是说虽然他不是在那个地方说法，但是在那个地方受的戒。所以后人呢为了因为特别尊敬这个慧能大师嘛，就认为就把这个经呢叫做坛经，就说意思嘛，就说在那个印度的祖师呢受戒的那个戒坛那个地方说的，实际上不是在那个地方说的，是在这个主要的主体的内容嘛是在广州的大梵寺说的，大梵寺现在还在。那我那一年嘛去参观过这个大梵寺，就大梵寺的那一条街呢，这个整个一条街呢都是卖那个干鱼的一股腥味儿但这个寺里现在可能有僧人住持的，当时在文革的时候嘛，把这个慧能跟这个憨山跟丹霞的三宗肉身嘛从南华寺里边抬出来，然后放在大梵寺的门口放了半个月，还有红卫兵嘛就斗争，在每人的这个胸前呢贴一个大字报，在这个慧能的胸前呢贴一张纸嘛写这个大坏蛋三个字，然后这个红卫兵嘛就拿这个苗子嘛就把这个慧能的这个地方嘛就戳一个洞，就戳断了一根肋骨，这个肋骨听说有这么长，这个肋骨掉出来以后里边的这个内脏嘛也就掉出来了然后这个佛牙和尚嘛当时就 化妆成一个农民，就半夜去把这一个乐谷就捡了起来。捡起来以后，他不敢保存嘛，就埋在这个兰花寺的一棵树下做了一个记号，啊，然后改革开放以后嘛，才从那个地方才挖出来以后，就放回这个混乱的肉身里边。混乱的肉身嘛，当时斗争完了以后，就放在这个大梵寺里边。这个当时这个大梵寺嘛，是解放军在里边住的，啊，就正好就保护了，就没有被破坏，要不然就被烧毁了。然后那个丹霞的这个也被戳了一苗子，戳了一苗子以后，他的骨头呢也是肋骨呢也掉出来了。就所以说这个混乱大师的这一节骨头呢，大概它的比重呢，大概跟黄金差不多，也是黄金色的，就是真就是那种黄金锁子骨。而丹霞的那骨头呢就轻得多，而且是黑色的。然后呢，他们就问嘛，说这个混乱大师的这个内脏呢是掉出来。说这个上哪去了？就问这个佛牙和尚说：“当时你为啥不捡起来？”因为佛牙和尚恍然大悟说：“是啊，我当时怎么不忘了把这东西捡起来？”那就风吹日晒，那就没有了，对，现在就没有了。所以他们现在禅宗界有人说嘛，这禅宗是不行了，因为只剩下一个外壳了，因为慧能大师祖师的这个心没有了。然后就给他这个改革开放以后嘛，给他拿这个檀香木做了一个内脏，就安进去了。这个混乱大师的肉身在改革开放以后得到保护嘛，这个是习仲勋当这个广东省委书记的时候，他保护的嘛，在那个最近的一个电视上有。就说这个他说法的这个地方嘛，现在还在。这个谈经嘛，基本上就是这样。那我们就下边，依据这个宗宝本嘛，一段一段的学习吧。有这个，对的，法师。
信由第一，时大师至宝林，少州韦刺史与官僚入山请师出。于城中大梵寺讲堂为众开元说法，师身作次，刺史官僚三十余人，汝中学士三十余人，僧尼道俗一千余人同时作礼，愿闻法要。大师告众曰：善知识，菩提自信，本来清净，但用此心直了成佛。善知识，且听慧能行游，得法示意。慧能严父本贯范阳，左将刘于岭南，捉新州百姓，此生不幸，父又早亡，老母孤疑来南海，艰辛贫乏，于是卖柴。时有一客买柴，使令送至客店，客收去，慧能得钱，却出门外见一客诵经，慧能一闻经语，心即开悟，遂问客诵何经？客曰：金刚经。复问从何所来，持此经典？客云：我从齐州黄梅县东禅寺来，其寺是五祖忍大师在彼主化，门人一千有余，我到彼中礼拜，听受此经。大师常劝僧俗，但此金刚经极致见性，直了成佛。
好吧，就在这地方。从前面看，大师是宝林寺，这个宝林寺呢是广州的一个寺院，寿州尉刺史，这个是个是个知府吧，相当于，这个尉刺史名字叫尉矩，这一段呢，在这个《祖堂集》里边的《慧能大师传》里边有更为详细的记载，与官僚入山嘛，这个入山的山呢，指的就是曹溪的兰花寺。请慧能大师出，与城中的大梵寺讲堂呢，为众开元说法，时生作次，刺史官僚三十余人，儒宗学士三十余人，这就是等没有当官的这个儒生的有三十余人，僧尼道俗一千余人，这个地方的道俗呢， 道了指的是生离，俗了指的是在家的佛弟子吧，就皈依。这个书上的解释，我这个书上的解释，他把道了解释为道士了，道做了道士了，那显然不是道士啊。同时做了愿望法要。然后这是大师，所以说他的这个他整个说法的一个主题吧，的第一句，他开宗明义就讲，善知识菩提自性本来清净，但用此性直了成佛。慧能大师讲的这个自性呢，它的原意呢应该是自性佛性，它是自性佛性的一个简称。菩提自性嘛，就说这个无上菩提的这种这种本性呢，它本来呢在这个一切众生的心识当中本来就在它本来清净，所以呢成佛了只要修心，用此心就是当下的这个心呢就可以直了成佛。你明了这个心的真实以后，一条路了就可以直了了，就是只通过这一条路就可以达到成佛。然后讲他慧能自己讲他的这个他的来历吧，他的生平。他本来是河北范阳的人。他的这个父亲吧是一个下级军官吧，被迁到这个左将刘裕岭南。左将嘛就是被贬谪，刘是相当于流放吧，这个在唐代嘛，因为岭南嘛是蛮荒之地，被放到那个地方去的话，一般都是犯了错误，或者当官的犯了错误，放到那个地方去的，放到这个新州。然后父亲早亡，老母孤疑，只有他们母子两个，又迁移到这个南海。非常贫困的，他说慧能大师嘛，他说这个他大概没有土地，他说他的职业就是砍柴卖柴，时有一客买柴，这个客的名字呢在祖堂传统的里边有的，然后这个他买了慧能大师的柴以后嘛，这个见一客诵经，慧能一闻经语心即开悟，随闻客诵何经。然后这个客回答嘛是金刚经。慧能问嘛，你从哪里来持诵这个经典嘞？客人回答嘛，我从这个衢州的黄梅县东禅寺，就东山的这个一个禅寺来，就现在的四祖寺。其次是五祖大师，五祖忍大师在彼主化，那现在的五祖寺吧。门人一千有余，在能切十字记里边的这个五祖传里边嘛，这个五祖的门人嘛是500人。我到彼中礼拜，听受此经，大师常劝僧俗但持金刚经，即自见性，直了成佛。这个地方呢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禅宗的祖师呢一直从这个达摩道，四祖呢一直都是以这个四卷能切传心的。而这个五祖的禅法呢主要也是遵依这个文殊说般若经，只有在这个地方坛经里边嘛，讲的五祖是常劝僧俗，但持，但的意思是只要这个持诵金刚经呢， 就可以见性，就可以见性，就可以成佛。再看下面吧。
慧能文说：熟悉有缘，来蒙一客，许银十两与慧能，命充老母一娘，教遍往黄梅参离五祖。慧能安置母婢，即便持为不经三十余日，便至黄梅礼拜五祖。主问曰：汝何方人？欲求何物？慧能对曰：弟子是岭南青州百姓，远来领师，唯求做佛，不求于物。主言：汝是岭南人，又是葛僚，若为堪做佛？慧能曰：人虽有南北，佛性本无南北。葛僚生与和尚不同，佛性有何差别？五祖便欲与语，且见徒众总在左右，乃令坐众随众坐物。慧能曰：慧能起和尚，弟子自心常生智慧，不离自性，即是福田，未审和尚叫做何物？主云：这葛僚根性大力，汝更勿言，去草场去，捉草场去。慧能退至后院，有一行者猜慧能破财答对。今八月余，主一日忽见慧能曰：吾师汝之剑可用，恐有恶人害汝，遂不与汝言，汝知之否？慧能曰：弟子一直失意，不敢行至堂前，令人不觉。主一日唤诸门人总来，如相所说，世人生死事大，汝等终日只求福田，不求出离生死苦海，自信若迷，福何可求？汝等各去，看智慧，取自本心般若之性，着意各作一劫，来成无看。若悟大义，复汝依法，为第六代祖，果即逝去，不得迟滞。思量极不重用，见性之人言下虚见。若如此者，轮刀上阵，亦得见之。众得处分，退而地相谓曰：我等众人不须诚心用意作劫，将成和尚，有何所益？神秀上座，现为教授师，必是他德。我辈慢作劫诵，枉用心力。愚人闻言，昏语，总结些心，闲言：我等以后依止秀师，何凡作劫？
好吧。也会呢，听说这个，五祖，这件事以后嘛，就有一个客人呢，去赢十两。一会呢，这个地方呢，在《祖堂记》里边记载相当详细，就说这个客人呢叫什么名字，在《祖堂》里边记载了，这不是去赢十两，而是去赢一百两，一百两嘛，那当时相当多了。给慧能安置他的老母，然后嘛，他资助这个慧能嘛到黄梅去参礼五祖，这个他要步行吧，已经经过三十多天了才能到黄梅，你背以后总有如何方人，欲求何物？慧能对曰：弟子是岭南青州百姓，远来领师，唯求做佛，不求于物。祖言：汝是岭南人，又是葛僚，若为堪作佛？若为就是为何，为何的意思。因为岭南呢，它是当时是在唐代嘛，还是一个蛮荒之地。这个岭南人的这个人种呢，就现在看来嘛，也明显的跟北方人嘛是不大一样的。长相呢是差别还是比较大。在北方人看来吧，岭南人是长得很丑的，现在老广长丑的也多，鼻子也低一些，这个嘴巴明显跟北方人不一样，所以北方人嘛称他们为葛僚，葛僚就是，那个一种野兽吧，或者猴子吧，猴子一类的，山林里边像猴子一类的一种野兽，意思就是。长得很丑，又很野蛮的那种，偏僻地方的人，你怎么能可以成佛呢？然后呢，他的， 智慧嘛，就马上就表现出来了，是人虽有蓝白，佛性本无蓝白。割了身与和尚不同，佛性有何差别？外貌虽然是这个有差别的，但是内心的佛性呢，应该讲任何众生都是没有差别的。就是慧能祖师听到这个《金刚经》悟，这个里边有好几处，慧能祖师嘛，一共大概悟了，起码有三次吧。第一次的悟，听到《金刚经》，心即开悟嘛，这个应是个解悟，应该是个解悟。他就说他理解了这个《金刚经》里边所说的意思，正因为理解了，所以他能够明白，这个一切众生的佛性呢是没有差别的。五祖更寓于这个从这个五祖跟慧能的这个对于慧能的安排里边，我们看出嘛，这个五祖呢是非常有智慧的，为人嘛是非常深沉的。他且见徒众总在左右，就是他看见他的徒众围绕着他好几百，非常多，徒众里边好的也有，坏的也有，所以呢，他不能当着徒众呢称赞这个慧能大师。有心的一个人嘛，怎么可以马上就称赞他？一称赞了，别的徒众就嫉妒了。所以呢，他把他安排慧能呢去随众坐卧，坐卧就是现在的出坡的意思。慧能有慧能起和尚，起就是白的意思，禀告的意思。弟子自信长生智慧，不离自信，既是佛前未生和尚，叫做何物？这个是要降这个五祖一军了。说你因为五祖呢让他做物嘛，这个是一个世俗地，他用世俗地来讲，慧能马上拿这个圣义地来反驳他。因为这个自信长生智慧，不离自信，不离自信即是福田，就什么是真正的福田呢？那叫圣意福田，有世俗福田，有圣意福田，圣意福田，那么自信的佛性呢，才是真正的福田，因为他具足三生四智等等佛果功德，在自信里面完全具足，那么你，那和尚吧是对，这个大和尚的尊称吧，清教师，一般的法师嘛是不能称作和尚的，只有这个寺庙的住持，大的这个住持呢才能称作和尚。你让我去就做什么劳动呢？悟劳动的意思。祖用这割了根性大利，如根悟言着草场去。还是称赞了他这个根性大利。你不要多说了，你就到。先到这个草场里去干活吧。草场呢，应该讲就是这个当时寺院后院的一个对方，因为这个古代呢，它可能那个东山那个地方，那个地方五祖寺那个地方我们也去过，那个地方没有水，没有水墨的，它是用湖北人吃大米，它是这大米呢，它是用那个用个对了来冲的，因为住的人很多嘛，那需要起码需要好几个人每天冲米嘛，才能供给大家吃米，让他们俩去冲米，慧能退之后院，由于行者，行者就是禅院的侍者，就没有剃发，但是修这个持这个不淫戒，住在寺院里，这种人嘛叫做行者。修梵行，所以叫做行者。他是这个可能在管理这个后院的，他差遣慧能嘛，一个是破柴砍柴，一个是踏队，现在在五祖寺里边，说慧能大师踏的这个队呢，现在还有，那应该说不是当时的实物吧，仅八月余就干活了，干了八个月，祖就是五祖，一天呢忽然看见了慧能，说 无事汝之见可用，恐有恶人害汝，虽不与汝言，汝知诸之夫。啊，就会能一去嘛，这个疾风一对打呢，那这个吴祖呢马上就发现了他这个人的根性大力，这见地呢是非常高的，但是恐怕有恶人去伤害他，所以呢没有跟他多说，就把他安排到对方里边去劳动。慧能曰：“弟子一直失意，不敢行至堂前，令人不举。”这两个人嘛，都是非常深沉、非常聪明的。自一日唤诸门人来，众来，大家都一起来说：“世人生死事大，汝等终日只求福田，不求出离生死苦海，自信若迷，复何可救啊？如果你不识自信，自信佛性的话，你这个光是修布施等、持戒等作福了，那怎么能够救得你的生死呢？那只有佛法出世间的智慧，你证得的涅槃妙心呢，可以超出三界生死，你的福报修得再大呢，那你死的时候呢，那也带不走，也不能生，超出生死。所以呢，吴祖教导他的徒众呢，汝等各去自看智慧，自看智慧嘛，就是看心，你向内心深处看，自己本来具有的那种智慧，取自本心般若之性，把自己本心里边所具有的那种般若智慧呢，把它取出来呢，各作一偈，做一个偈子呢，来成无看，若无大意，复汝依法，为第六代祖。这个依法呢，是达摩大师呢从印度带来的。达摩大师呢是自称是印度的，一乘宗的第28代祖。这个木棉袈裟呢是从释迦牟尼佛以来嘛，传下来的。它是传法的一个信物。但达摩大师嘛，他当时有个预言嘛，就是这个，到这个第六代以后呢，一直不传。但是吴祖呢，他还有这个木棉袈裟，如果谁能够这个弟子能够做的能悟禅宗的大义的话，就付给你这个依法为第六代祖，不得执志，思量即不中用，就这个本来的智慧般若智呢，是离这个思量的，思量就是第六意识的一种，这个鼻梁。就是理性思维或者逻辑思维，这个思维呢，逻辑思维鼻梁呢，只能得到思慧，只能得到文思慧，文思慧呢，在了脱生死上呢，那是不中用的，可能只能是你有一个证件，顶多是你有一个证件，但是证件呢，用来断烦恼的时候嘛，也断不了，断不了烦恼，那么那你就超不出生死。所以，光是文思正见嘛，那用在修行上嘛，那是不大，起码是不大得力吧。见性之人言下须见，那个见到自性佛性的人呢，应该言下须见。什么叫做言下呢？言呢，指的是教言或者祖师的言句，就是《楞伽经》或者《金刚经》里边，只是这个实相的那种最关键的、最精要的那种句子，或者一四句偈吧，就《金刚经》里面讲的，或者就是四个字、几个字，甚至是一个字，因为真正你要修观修行的时候嘛，用的并不多，有的时候嘛。几个字嘛，也就完全够用了，或者呢，祖师、禅师呢，开示你、指示你心性的那最关键的一句话。那么在这一句话之下呢，你马上就要使自己的心呢，跟这个语言呢所指示的这个本来心性相应，相应的时候嘛，就证得修慧。见性嘛，那是一种修慧，这个是无祖禅的一个宗旨，最根本的宗旨。 就是要言下见信。若如此，这龙刀上阵亦得见之。啊，就说真正能够见信的人，他在任何时候都能见，啊，坐在那里的时候能见，啊，行住坐卧任何时候都能见，啊，不仅思维亦能见，而且是龙刀上阵，啊，当了兵拿着弓拿着刀了，去龙刀上阵去杀敌的时候，这个时候他也念念见性，啊，这个呢是可以说从禅宗的三观来讲嘛，这个是破末后罗观的一个境界，就是在任何时候都能够见性，正得触分，啊，触分的这个触分的意思呢，跟，现在的这个触分的意思，并不完全一样，啊，就是触智的意思。就是指示他们，应该怎么办。啊，吉祥谓曰：“我等众人不需诚心用意作记，降成和尚有何所依？”啊，因为他当时的弟子虽然多，啊，但是这个古代的学佛的人呢，大部分呢都是不识字的，啊，因为在唐代啊，那个识字的人呢，在人里边还是很少，就出家人呢，也大部分都是不识字的。所以要他呢能够看懂经论，啊，能够自己学习看懂经论修行的话，这样的人毕竟不多，所以你要这些人去做一个弟子呈上来的话，那大部分他都不能做。所以他们互相说，那我们不能做嘛，那只有这个神秀上做，他是现在是当的这个教授师，那肯定这个依法了，肯定是神秀上座得的，我们也得不上，我们这小徒弟也得不上，那得不上也没有必要去做弟子，我被慢做弟子，慢就是，还是不要去做吧，是不要的意思，枉用心力，即使你做了是白费心力的。诸人闻语，总结悉心，闲言：“我等以后一直修持，何烦作记？”就说我们等着这个神秀上座了，得了依法，我们就跟着他学就行了，何须自己去做记呢？请看下面。
神秀师为诸人不曾记者，唯我与他为教授师，我须作记，将成和尚。若不成即，和尚如何知我心中见底深浅？浅深，深浅。我曾记忆，求法极善，欲止极恶，却同凡心。夺其圣位惜别，若不成器终不得法，大难大难。五祖堂前有布囊三间，以请供奉炉针画能切经变相及五祖血脉图，流传供养。神秀坐戒已成，速度欲成，行至堂前，心中恍惚，遍身流汗，已成不得。今后前后经四日，一时三度成疾不得。秀来思维，不如向廊下书桌，从他和尚看见。若道好，即出礼拜。云是秀作，若道不堪，往向山中数年，受人礼拜，更修何道？事业三更三经，不使人知。自持灯，书记于南廊壁间，诚心所见，即曰：身似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秀书寂寥，便却归房，人总不知。秀父思维，无主明日见即欢喜，即我与法有缘。若言不堪，自是我迷，树也障重，不合得法，甚意难测，房中思想，坐卧不安，直至五经。
好吧，这地方，这个教授师嘛，他是，一共有五种阿舍里，他是第三种，主要是教授弟子的威仪、做法等，就是他神秀嘛是负责，教授教导这个，其他的那些弟子，他们的四威仪啊，可能还讲经啊，这些都是，由神秀，去做的，那他自己神秀自己嘛， 那必须要做记了。若不成记了，和尚如何知我心中见解的深浅呢？我成记意求法即善，密阻即恶。我这个作记的意图呢，我向祖师求法的话，这是正确的。如果我作记的这个本意呢，是想继承这个六祖的这个衣钵呢，这样是不好，恶是这样是不好，却同凡心夺其圣位惜别，那同那个你是一个凡心想要夺圣位有什么区别呢？惜别就是有什么区别呢？若不成迹终不得法，大难大难，神秀感到非常为难了，在五祖堂前有布廊三间，就是那个走廊，力请供奉读真画楞伽经变相及五祖血脉图流传供养，供奉呢是在宫廷里边的一个画家，职业画家，这个画家嘛叫做卢真，本来是请这个卢真呢画这个楞伽经的变相，变相呢就是唐代的一种弘法的方式嘛，就是把经用这个画面来表示，把经里边的这个境界呢用画面来表示，还有画这个五祖血脉图，就是禅宗五祖的这个传法的这个世系了，流传供养，供后人来供养，神秀坐骑成以速度欲成，行至堂前心中恍惚，变身汗流力成不得，因为他没有真正的开悟，对自己这个见地是不是正确了他拿不准，所以非常紧张，前后经四日，经四天了，一时三度成绩不得，他的神都神秀这时候非常为难了，非常紧张了，他的思维不如向廊下书桌，从他和尚看见，忽若道好即出礼拜，永时修作，若道不堪，往向山中数年受人礼拜，更修何道，就说他把自己做的这个句子呢直接拿给五祖大师看了，他实在是不敢拿出来，那时候偷偷的写在这个打算画这个楞伽变相的这个廊壁上，如果这个五祖大师出来看见了，看见他肯定的称赞了嘛，那我马上就出来，这是我做的，如果是这个五祖大师被五祖大师否定了呢，那我只好自认倒霉吧，自认为我在山里边跟着大师学了几年了，也受众人的礼拜呢，更修何道，我还修了个什么呢，实际上没有修到什么，所以这天晚上的这个半夜呢，他自己悄悄地把这个他所做的记呢写在这个蓝囊壁间，就生死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清佛事，无时若尘埃，他这个见地呢还是一个大乘如来藏的一个见地，就首先肯定呢身心呢都是一个本来是清净的，有清净性，什么是菩提呢？菩提树就是这个，因为佛陀在菩提树下悟道，你要悟道嘛，总要有个依靠吧，有个依止吧，那么呢肉身嘛就是菩提树，心呢它就像一个镜子一样，像一个明镜一样，因为这个阿含经里边跟这个小乘的不配的弄里边跟这个大乘经里边嘛，有时候都把这个心性呢比喻为这个明镜，被污染了，铜镜呢被污染了，被尘埃污染了，时时清佛事，你只要把这个心性呢是本来清净的，本来明亮的，你只要把这个覆盖在它上面的尘土吧，时时的勤拂拭把它擦掉，不要使它有尘埃的话，那么本来明净的这个心性呢就可以显现。这个句子呢从如来藏学看的嘛，应该说大意呢也没有错，跟经里边讲的好多说法嘛也没有 也并不能说这个句子是错误的。修书尽了，便去归房，仍总不知修复所谓无足明日见机欢喜，须与我法有缘，若言不看，自是我迷，夙夜帐中不合得法，圣意难测啊。究竟圣意指的是这个无足的他的心意，究竟怎么样呢？他确实也就不知道啊。房中思想坐卧不安，直至五更啊，直到天明。这个句子呢，跟伊斯兰教的这个，他们里边也有一个这个，也有个神秘派，就是一个，我们这叫做苏菲派吧，我们国家有，他们叫做在新疆叫做遗禅，这个叫做遗禅教，他们有一个祖师呢，有一首句子呢，跟这个神秀的这个句子呢，意思呢非常相近，再看下面。
足以知神秀入门未得，不得不知不见自己。天明，主唤如供奉来，向南门壁间绘画图像，忽见其极其地。报言供奉却不用画，劳而远来。星云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但留此计，与人诵持，依此计修，免堕卧道。依此计修，有大利益。令门人住香礼敬，敬诵此记，即得见性。门人诵记，皆叹善哉。汝三经唤秀入堂，问曰：“既是汝作否？”秀言：“实是秀作，不敢妄求主位，望和尚慈悲，看弟子有少智慧否？”主曰：“汝作此记，未见本性，直到门外，未入门内，如此见解，觅无上菩提，了不可得。无上菩提，须得言下实自本性，实自本心，见自本性，不生不灭，于一切时中，念念自见万法无自，一真一切真，万境自如如之心，即是真实。若如是见，即是无上菩提之性之自性也。如且去一两日，是为更作一计。将来无看，汝既若入得门，复汝依法。神秀坐礼而出，又经数日，坐计不成，心中恍惚，神思不安，犹如梦中，行坐不乐。”
好吧。这个我从来看到神秀的这个句子，直到他入门未得不见自性，就说这个句子呢，对于禅宗来讲呢，还没有入门，他把这个卢供奉画来，说这个不用画这个变相了，因为一切《金刚经》讲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就留着这个句子有人诵持吧。他当众呢，这个肯定了这个句子，说一次即修，免堕恶道。他不是能够成佛，而是免堕恶道，因为一次即修嘛，时时的这个除掉自己心中的烦恼跟妄念呢，那就可以不堕恶道。一次即修有大利益啊，那确实是有大利益的。匿名人住香礼敬，燃起香来礼敬，而且肯定说敬诵此记，记得见性。门人诵记，皆叹善哉。就无足呢是非常深沉的，是就神修这个句子虽然没有入门，但是以这个句子修行的话，尤其是那些根气比较动的人呢，先以这个句子修行的，那也是能打下一个开悟见性的一个基础，所以他还是肯定的，在当中呢肯定的这个句子。但是他把这个神秀换去以后他这个很不客气地对他进行了否定，说汝作此计，未见本性，直到门外未入门内。为什么直到门外未入门内呢？听到法师说，
他还在用功嘛，那自信本来不生不灭，在那里你还去扶他弄他，你这次用我们话你头上按头噻，是这个意思。 那个楞严经我那天看了，他就有这么个说法，但你那个守本无正道，你要给他加一个正加一个道，你就有问题了噻。你这个你既然生死菩提树一如明镜台本身就是在那里的，你要去扶他弄他，你这不是在用第二个功夫。
这个后边看六祖的这个记跟他相对了，就是当啊，主要是他这个记子认为尘埃是真实的，要去复视它啊，因为进入佛法的出门嘛，就是要缘起性空嘛，你要这个法界的体性它本来是性空，烦恼尘埃嘛，它也本来是性空的，如果你把它当作实有的去复视的话，这属于世俗地，属于世间法，这世间法啊，所以它没有入到这个出世间法的门啊，是入了这个门外嘛，就是世间出世间法的门外啊，用这种见解密无上菩提话是了不可得啊，那是不能得到无上菩提的啊。无上菩提须得言下，识自本性，见自本性，不生不灭。无上菩提怎么证得呢？必须要在只是这个无上菩提的这个言语下面呢，当下呢识自本性。识自本性嘛，就是要通过观心，见到自己的本来呢没有被受污染的烦恼妄念污染的那个心。见自本性不生不灭，见到这个本性，这个本性呢就是应该说本来的心性或者本来的佛性啊，这种本性呢本来是不生不灭的啊。这是第一步啊，第一步嘛，首先要言下见性，见自本性不生不灭，见到一个不生不灭的一个本性啊，这个本性嘛也叫做涅槃妙心啊。涅槃是什么呢？一个大乘经上解释说，涅槃者解脱心是也啊，它是一种归根到底它是一个心啊，是一个解脱心啊。解脱心是本来具有的，没有被污染的，被烦恼妄念污染，被无明遮蔽的，所以把它叫做本性这个本性呢，因为是本来具有的，本来具有的东西是不是因缘所生的，所以它是不生不灭的因为它不生所以不灭不生不灭的就是本来自性清净涅槃，所以也必须要见到本来涅槃，而不是把这个烦恼妄念除掉以后证的涅槃而且见到这个本性以后呢这就是见到见到了，他有的时候呢，他就是在刹那之间，他不一定呢，任何事都可以见，他见得到以后呢，还要与一切事中念念自见，这就是禅宗所谓的保证，有的行住坐卧一天十二时中呢，念念都要不迷，都要见到这个，前面见到什么？见到的这个性，然后呢，万法无滞。这一切境界一切法呢都是没有障碍了，无智就是没有障碍的事，无碍的意思，一真一切真，万境自如如就说只要这个，因为真如了是一，只要这个心真如或者心性了，本来心性的这东西一真了以后，一真实了以后心性包含万有，心性当中所现的一切呢都变成了真实了，包括色声香味触法眼耳鼻舌身意包括一切我们自性的一切功用它完全都变成真实了，只要这一个东西不争，心性不争了一切因缘所生法呢全部都是虚假的所以他这个禅宗呢就在根本上要用功夫只要说洞见这个真如本性那就念念自见的话，那就一真一切真万性自如如在一切境界里边即使能到上证也好，所以烦恼红尘当中也好 他到任何时候都能保持一个如如之心。如如嘛，就是跟那个真如的一模一样，也是真如的一个同义语。一切境界都是真如，如如之心即是真实。如如是个什么呢？如如呢，还是个自性清净心。这个心呢，就是佛法所谓的真实，也就是真如。若如是见，即是无上菩提之自性也。如且去一两日思维，更作一偈，将来我看，将是哪来的意思？如既若入的门，复如一法。这已经，这个五祖嘛，已经把禅宗的宗旨嘛，已经讲得非常明白了。这一段话呢，非常重要的，就代表五祖的最根本的一个思想。生修坐立而出，又经数日坐寂不成，心中恍惚，神思不安，犹如梦中，行坐不乐。因为见到开悟的话，这件事情，那确实是很难的。他没有修到那一步嘛，那就，虽然五祖给他这样开示了，他还是不能开悟。据传记记载嘛，这个神秀上座了，他的长得非常伟岸，非常庄严。可能有，按现在来说，可能起码一米八九吧，这个而且经论也学得非常好，所以如果他出来当大和尚的话，他受到好几代这个皇帝的尊重，那就是因为他，这个长相呢非常庄严，而且他继承的，他是五祖的徒弟，而且神秀呢本人呢还是有神通的，据传记呢是有神通的，再看下面吧。
忽两日，有一童子与对方过，唱诵其句，慧人一闻，便知此句未见本性，虽未蒙教授，早失大意。遂问童子言曰：“诵者何句？”童子曰：“尔这格了不知。”大师言：“世人生死事大，欲得传复依法。”令门人坐进来看，若不大意，即不依法为第六祖。神秀上座于南人壁上，书无相记。大师令人接送，依此即修，免得卧道。依此即修有大利益。慧人曰：“上人，我此答对八个余月，未曾行到堂前，望上人引至祭前礼拜。”童子引至祭前礼拜。慧人曰：“慧人不识字，请上任为读。”时有江州别驾，姓张，名日用，便高声读。慧人闻已，遂言：“亦有一句，望别驾未书。”别驾言：“汝亦作记，其事稀有。”慧人向别驾言：“欲学无上菩提，不得轻于初学。下下人有上上智，上上智没有意。”上上人有没意志，若轻人，即有无量无边罪。别驾言：“汝但诵记，吾为汝书。汝若得法，先须度吾，勿忘此言。”慧人即曰：“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书此记矣，徒诵总经，无不皆讶。”各相谓言：“其哉不得以貌取人，何得多时，使他肉身菩萨，逐见众人精怪，恐人损害，遂将鞋擦了髻，曰：‘未亦未见性。’众以为然。次日，主前至对房，见人腰食舂米，语曰：‘求道之人为法忘躯，当如是乎？’来问曰：‘米熟也未？’慧人曰：‘米熟久矣，犹欠塞在。’足以杖即对三下而去。慧人即会主意，三股入室，足以袈裟遮围，不令人见，未说金刚经，至应无所住而生其心。慧人言下大悟，一切万法不离自性。遂其主言：‘何其自性本自清净，何其自性本不生灭，何其自性本自具足，何其自性本无动摇，何其自性能生万法。’主之悟 主之物本性，谓慧能曰：不失本心，学法无益。若失自本心，见自本性，即名丈夫。天人师佛，三经受法，人尽不知，变成顿教及衣钵。云：汝为第六代祖，善知护念，广度有情，留步将来，勿令断绝。听无忌曰：有情难下种，因地果还生；无情即无种，无性亦无生。
在童子嘛，这都是一般，这都是八岁以下的小孩儿，他从对方给我们唱诵这个神秀所作的记，慧能一听就知道这个记呢没有见到本性，然后他问了这个童子，回答这个，看童子很不客气啊，说而这歌谣不知啊，大师言圣人生死是大义的传，非以法令门人作记来看。若无大义，即复以法为第六祖。神秀讲的这个记，写的这个记呢，就是无相记。大师令人接送一次就修免多恶道，一次就修有大利益。慧能讲，我亦要送此，皆来生缘了。他首先的肯定这个记子也还是对的，我自己也要送的，接一个来生的缘。上人我是他对八个月。未曾行到堂前，望上人，引至几千礼拜啊。他把这个童子呢，也尊称为这个上人，让这个童子呢，领他到这个神秀的弟子前礼拜。慧能说：“慧能不识字，请上人为读。时有江州别驾，姓张，名日用。江州嘛，就现在的九江。”别驾嘛是一个官，就是刺史的这个一个从属吧，相当于现在的秘书吧，或者秘书长。因为他在刺史出行的时候，他刺史坐一辆车，他坐在后边一辆车，别坐一辆车，所以叫做别驾。这是个读书人呢，所以他这个高声的朗诵了这个神秀的记，慧能闻已随言。亦有一记往别驾为书，然后这个别驾轻视他说：“汝亦作记，其实稀有。像你这样的歌谣，竟然也作记，这是很稀有的事啊。”慧能向别驾言：“欲学无上菩提，不可轻于初学。”初学就是这个还是才开始学佛法的人。这个欲学无上菩提，不可轻于初学嘛，这个是在佛经里边这种意思也有的。下下人有上上智，上上人有末义智，若轻人即有无量无边罪。你看祖师的这话说的多厉害，就是下下人有上上智，你别看我是个下下人，但是下下人也可能有上上智，上上人有末义智。什么叫做末义智呢？就是古末语这个义，这个地方的义呢，一个准确的讲呢，就是这个指的是第六义第七识的这个摩那识，在禅宗论里边有说四个末义之汉，坐处总无判案，末义嘛，就是这个你的智慧呢，被没没在或者没立在这个义里边，就染污义里边。若轻人，即有无量无边的罪。如果轻视别人的话，这个罪过是很大的，这是一种我慢，是一种很重的烦恼。别驾言：汝但诵记，无为汝书。若得法，先须度我。我给你写了以后，你得到法，你先着度我呀。慧能的就是：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这个句子呢，在东方本里边呢是有点不一样的。 东方本里边的这个句子呢是是两个句子，不是一个句子。一个句子是菩提本无树，明镜亦无台，佛性常清净，何处有尘埃。另一个句子是心是菩提树，身为明镜台，明镜本清净，何处染尘埃。这两个句子跟这个中宝本的这个句子比起来嘛，何处惹尘埃吧，这个意思是一样的，是本来无一物，这个是这个地方不一样啊。因为何处惹尘埃了，它的理由是什么呢？理由应该就是本来无一物啊。这个地方的本来无一物指的是本来，指的是哪个本来呢？
就是指那个我们说如来藏心呀那些
啊，
法界它本身没有啥子玩意，但你要给它安立一个尘埃在那里，你就直幻为真了嘛。就是那个佛陀他不是说嘛，那个性本来没有颠倒，但是你这个情见上了，你给他加了这个知见上，你认为他有一个颠倒的话，你认为他是实，那个东西就有颠倒了。我楞严经他有，我最喜欢用那个比喻，是佛陀把那个手一抬一闭，他就说这个有正有倒，他说你就认为有正倒，他说你就给他安利这个，他这个东西他本身这个手本身没有正和倒，你给他安利的，这个尘埃也是这样。
那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呢？
菩提本无树，他是不是认为这个，就是我们这些本来自信这些东西，它是不是有一个依附物啊？就是说，是不是我们的这个本来自信啊，是不是有一个地方，有个地方可驻足的地方呢？在我们身内啊，在我们身外啊，这些地方，是不是有这么个安住处？那如果按他的说，这个你的菩提之心是本来宇宙遍满宇宙的，不是在哪个地方有一个地方可以安住的啊，安住在你的身，安住你的心，或者安住在哪里？我这样理解也不定对啊。那你要认为他有这么一个东西，有一个本来的这个清净的心啊，在你的心里边或者在他的心里边，你要去把它安立成一个具体，他就认为你本身就错了。你是安立了之后，你还这个本来的一个原成的这个自信。是不在哪一个具体的里边，你要把它安立在哪一个具体的菩提，不这个树也好，这个台也好，你要把这些都是具体的物嘛。那你不能把它这些东西，这个与这个大道啊这些本来原成的东西，你不能安立到这些具体的东西上面去。我是这样理解这个事情。
这个其实很。整个意思就还是心性本来毕竟空吧。
如来嘛，
因为你把如来藏在楞严经里边讲得很清楚，他肯定有一个如来藏，有一个或者有一个佛性的话，但是这个如来藏佛性呢，它是无我的一个同义语啊。如果你安立一个本来就有一个什么清净心跟那个如来藏的话，这种理论呢确实是跟印度教的这个梵我义如说是没有太大实质性的区别的。所以一直到今天呢，这个学术界呢，他认为有好多人，学术界好多人认为禅宗的这个或者包括这个如来藏缘起说了，它都是一个梵我义如的一个翻版，或者是佛教授的梵我义如说以后才发展出一种理论如果是肯定先有一个自性清净心的它的实体的话这就落入这种未道见了就是这种自性清净心的这个说法，就是你如果首先肯定一个自性清净心的话，那很难有你的理由的，因为我们关心的话，也不是说你马上关到那些有一个自性清净心，你从理论上推的话，你也很难建立说有一个自性清净心。如果建立的话，就会遇到在理论上呢遇到一连串的劫难，就是你如果这个自性心你是不生不灭的， 如果他是涅槃，他是真如的话，他肯定就是不生不灭，不依靠因缘的，啊。那么如果他是本来就明觉的话，那么任何时候都是明觉的，那你凡夫为什么有不觉的时候呢？啊，起码你熟睡的时候、昏迷的时候嘛，你是什么明了之心都没有。现在讲的，那个台湾修行士居士讲的，给你注射一种麻醉剂以后，你什么明了都没有了，啊，所以他必然要遇到这个劫难。所以佛法的这个本来嘛，释迦牟尼佛的教法嘛，它是建立在缘起法的基础上。这个缘起法呢，它的思路呢，它是从因忘果，啊，就是你如实的拿这个我们凡夫所具有的这种智慧啊，去如实的知见，如实的观无用，它的本来，或者是这个无常，苦无我，或者是本来毕竟空吧，啊，你就会证到这个涅槃妙心，证到一个自性清净心。这个自性清净是佛成佛以后嘛，他所证到的，啊，所以法相唯识学了，他不认为有一个先有一个自性清净心，他认为是转识成智，把这个凡夫的八识了转成四智，这样转成的。他转成以后，他这个理论上又有问题。如果能转的话，那是转成嘛，那是一个修成的，那是一个有为法了，嗯，所以这两种理论嘛，它都各有各的弊端，嗯。
老师，他这一段我这样看不知道对不对？你看他身是菩提树，心是明镜台，他就把本来这个自性清净这个东西，他分成两个了啊。他身有个所依，这个心有个所依。那如果按本来自性清净心的话，没有什么所依，没有什么身啊心啊这些东西的所依，它本来就是在人那里居住。你要把它安立的一个身，安立的一个心，完之后来在你身心上用功夫啊，最后好像，最后就能在你身心本身用这个自性清净心来看，你也本来就是一个安立的东西嘛。你用安立的东西来去除你安立上面的这个什么尘埃啊这些烦恼，那本身就是错误了嘛。身心这个玩意儿，你如果用楞严他的说法，就是你这个身心的产生，就是因为你的一念无明不觉，最后是什么慧迷空中嘛，空即暗中，最后这个色即其中，最后你慢慢才有这个色心二法产生。色心二法产生之后，这个色心二法本身就是自性清净心上面的一个幻化，一个显现。这个显现上面，你再给它安立一层这个身心上面的这个烦恼，那就是安了第三重来了。那所以说，你本来自性清净心上面就不是依照你这个身和心这两个东西，这个二元的这些东西对立出来，这些本来具足的这些物质上面具足出来的。如果我们在这个身心上面，那本身肯定就错了，因为身心本身就是自性清净心的一个对自性清净心的一个不认知，一个不能完全的了知之后产生的这么一个结果。这个结果本身就是一个不真实，你要在这个不真实上面去修一个不真实。那去修一个真实，那怎么修得出来？所以我觉得可能是就这个意思。
哎，这样解释吧。但是我觉得这个地方，其实整个就讲一个，性空，不仅烦恼成为，毕竟空，就是那个自性清净心，那个本来的本性的或者自性的，也是无一物，也是自性空。如果认为，安立的认为它有一个实体，就菩提有一个实体，树的实体，心像一个明镜一样，心的这个明镜呢有一个实体的话，有一个台的这个实体的话，这个就没有入门，所以这个慧能的这个句子表达的它的境界呢，如果从后来了禅宗的破三观，就是一般认为的这个破三观嘛，从破重观的时候，它。这个证到一个，证到一个诸法空，证到诸法空的时候嘛，他就会体会到涅槃，这个是一个破重关的一个境界，他只是这个讲到诸法空本来无一物的这一个方面，他只是这一个体，就是法界体性的这一个方面，但是这是法界体性呢，是佛法的一个入门。出世间法的一个入门，不是他的究竟，但是他的入门，神秀们正因为没有看到这一点嘛，所以他没有入门，因为这样讲的，确实是非常大胆，讲的也非常少，所以这些徒众呢看了以后都无不惊讶， 认为呢，这个慧能呢是一个肉身菩萨，五祖呢见众人金贵，恐怕有不好的人呢去损害这个慧能呢，就把鞋脱下来吧，把这个镜子擦了，说意味见性，终以为了，大家就是这样的，这个五祖呢作为一个住持了，他方丈了，确实是非常深沉的，然后到次日，他潜至对方，偷偷的到那个对方里边，见到慧能呢腰石充米，腰石就腰里绑着一块石头吧，就在加重他的重量体重，原来的脚那样踩，以求道之人为法妄趣，当如是乎？这是对他的一个称赞了，像这样慧能这样的求道之人嘛，一个为法妄趣，这个忘记自己的身体来为大众服务吧，乃问曰：米熟也未？这是一个双关语，他指的是这个智慧成熟了没有？慧能曰：米熟久矣，又欠水罪。水呢就是印证的意思，要水出它的把它的这个糠呢跟这个精华呢要分开来，通过水呢才可以分开来，还需要师傅呢，这个我最佳前锤嘛，使我能更进一步的开悟，足以杖击对三下而去，慧能即会足以三股入室，就三经时候能入室，非常聪明啊，所以袈裟遮围因为他这个五祖的旁边他还是有他的徒众侍者嘛，他为了不让别人看见也袈裟遮围，为这个六祖呢说金刚经讲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的地方呢，慧能眼下大悟，这就叫做眼下大悟，就在应无所住而生其心这八个字呢触动了他的，这叫禅机吧，触动了他的禅机以后，他的本来智慧显现了，这叫眼下大悟。他悟什么呢？就是他下边说的一切万法，总之是一切万法不离自性，有五个合其，合其自性本自清净，他跟前面的不一样了，他前面只是看到毕竟空本来无一物，这时候呢他看到他是自性的，第一首先是本自清净，第二呢自性本不生灭，它是不生不灭的，第三个呢本自具足，前面只是这个本来无一物，一切毕竟空，这个地方呢是本自具足，它不仅仅是一个空，就是它有如是空有如是不空，本无动摇，就是它同类是不变不动的，不是说心动了以后这个自信也就动了，自信从来是不动的，自信能生万法，就是它有它的功用，它不仅仅是一个空，而且能够生起万法，这个万法呢包括一切世间法，一切有为法，一切无为法，都是从自信所出生的，这个地方嘛才是真正的这个证悟，就是它证到了这个自信的毕竟空的一面跟毕竟不空的两面，就自信的体相用了，他对这个时候在这个五个合起里边嘛全部都表达了，如果从把禅宗的如果把开悟分为三个这个三观的话，那么这个时候的这一关呢可以叫做破幕后老关，这指的悟的幕后老关，不是修的幕后老关，因为这个时候悟道的它是大乘原教的这个见地，大乘原教的心性观，前面嘛本来无一物，它只是大乘中观的中这个或者是大乘通教的这个心性观，这个五个字其合起呢是大乘原教的原动教的这个心性观， 这个就有这个见解嘛，就相当于天台宗所谓的大开元寂了。祖知物本性，为慧能也。你看他慧能说这个话的时候，他的心情呢是非常激动的，就见到见到的时候呢，因为非常欢喜，他的心情呢也是非常激动的。嗯，祖知物本性，这个就是大乘的见到了。嗯，祖知物本性，为慧能有，不识本性，学法无益。如果不识本性的话，是你虽然学法，但是学的呢都是世间法，那不能说它完全无益，它有这个出生世间福报的这个利益，但是世间福报嘛，它又是个双刃剑，它还可以这个因福生恶，因福生祸，还可以增益生死，还可能增益生死。你福报大了，可能因为福报大而造恶了，增益生死。所以说学法无益。若识此本性，见此本性，即名丈夫，前人识佛。如果真正的见到自己本性的话，那就可以叫做佛了。当然，这个佛呢是原动教意义上的动教意义上的佛，它不是还不是原教意义上的佛。原教意义上的佛呢是要经过。还是要经过长期的修行，度很多的众生，圆满这个自性的一切功德。就动教的佛跟原教的佛呢，还不大一样的。就密宗呢，密教呢，所谓的这个寄生成佛的这个佛呢，它也是动教的佛。这个禅宗讲呢，就是开悟以后。这是证到一个速法身，他这是证到法身佛，报身跟化身呢，他还没有证到，所以三生圆满那个才是原教的佛，因为他证的佛的法身，证的佛的涅槃，从已经超出了三界生死，见地了，跟佛一样，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他也就是成佛了，三经受法人尽不知，遍传动教及一波云，然后这个就给他传授了动教，还有这个表法的这个一波，如为第六代祖善知护念广，都有清流不将来，无令断绝，清无寄语，这个前边的几组嘛都有他的寄，这个寄组是有情来下种，这个下种的意思是什么呢？这可能就是我前面说的那个种子，就是使他的徒弟们能够言下动物见性，这是一个种子，接触佛果的一个种子。因为你言下动物嘛，也只是暂时的动物，你还并没有圆满佛性的功德，所以把它叫做种子。因地果还生，他将来嘛，这只是一个成佛的一个因，所以有一个禅师呢，一个弟子问他嘛，天下善知识是证得因中涅槃还是果上涅槃？禅师的回答是：天下善知识实为证得果上涅槃，还只是因中涅槃。就禅宗开悟以后，就是说你破后幕后老关嘛，你证得的这个涅槃嘛，还只是因中涅槃，因地果还生。无情即无种，无性亦无生，这个有情的下种因地果还生呢，是从世俗的讲，从圣意的讲呢，所谓的这个有情的本来嘛也没有它的实体，所以是无情，它种子呢也没有它的一个实体，你开悟见性的这个性究竟是什么呢，也没它的实体，所以它有情，无情即无种，无性亦无生，就本来的这个佛性呢，他也是空无自性的，所以是无性。像这个因地果还生的这个生所生的这个果呢，它也是没有一个什么实体产生的，所以叫做无生。这是从圣意里讲的。然后休息一下吧。半个小时。
对不对？你要对不对？